还是蛮多的，但是上周之后我们就上周就听到佛罗里达开始有这个有这个场控的 case， 也开始有这个 community spread， 所以我们就估计可能这周的人比较少。但是感谢主，我们还有在座的这么多弟兄姐妹能够凭着信心在这里聚会，然后一起上主现在给大家讲。我知道也有些弟兄姐妹是因为爱的缘故，他们自己在家隔离也为他们带来。这些天大家肯定都是非常关注新闻这些天我也看新闻的次数也很多。那前几天在浏览新闻的时候，我就看到无意间看到一条娱乐新闻。那么这个新闻里面就对比了最近的一部电视剧叫《完美关系》，我不知道大家有多少人在看，有多少人在追剧。然后他对比的这个电视剧的里面的两位女演员，一个是陈数，一个是佟丽娅。他说陈数演得很好，然后说佟丽娅演得不好。然后说陈数把一个女强人的这个把一个女强人演绎的是淋漓尽致。所以我就很好奇，然后我就去看了一下这个电视剧。然后在这个电视剧里面，陈数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副总，他演的是一个公司里面的副总，名字叫 Stella。 他是一个很能干的人，行事也非常的果断，干净利落干脆利落。他里面特别有一个镜头让我非常的 impressive， 非常 impressive， 让我印象深刻，就是当时 Stella 他有一天回到家的时候，当他工作完回到家的时候，她的丈夫她的丈夫就穿着围裙，然后就是很快的就跑过来迎接她，然后点头哈腰，然后背下去，然后为她脱鞋，然后给她换上拖鞋。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给我的印象，这不是一个丈夫，感觉到不像一个丈夫，像是那个就是我们这个宫廷剧里面那个伺候娘娘的那些太监公公。所以我看到这个场面的时候，我就说这个婚姻肯定要出问题，肯定出问题。那后来果然出事了，这个老公在外面养了一个小三，然后这个小三呢，她不是一个很年轻漂亮的女孩，而是一个带着孩子的寡妇，长得也不远远不如她好看。但后来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这个婚姻就走到尽头，然后原来恩恩的夫妻，然后对簿公堂，成为了仇人，那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例子呢？我就是借着这个例子来思考一下，来反思一下上帝造男造女给男人和女人的角色，男女到底是像女权主义所说的那种，像今天的一些极端的女权主义所说的是完全是一样的，还是说男女是有所不同？那如果有不同的话，这个不同又在哪里呢？那这个不同的背后是有个什么样的原则？好像什么事情到了中国都会发酵得很快好像中国人就是很乐意也很善于去追风，也很善于去就是说搞运动。我记得很早之前我还在软件公司工作的时候，那个时候软件工程的领域有一个刚刚兴起来的标准，我不知道大家做软件工程的时候听说过这样的标准，叫 CMM， 然后后来这个标准改了名字叫 CMMI。然后这个东西是什么呢？它是在规范软件开发的这个流程，然后要把这个整个软件开发的流程进行文档化。我的硕士论文就是写这个。CMMI 原来是在西方搞出来的，但是到了中国的时候就非常的流行，然后很多人都追风。然后当时的软件公司，几乎中国的每家软件公司都在搞这个 CMMI 评估。那女权主义也是一样，那女权主义最早是起源于大概19世纪。那么在19世纪，女权主义之所以会兴起，当然是有它需要的一面。我们知道当时社会当中对女性的权利、对女性的认识包括对女性权利有很多的不公平，所以才会兴起女权主义的运动。但是这个运动传到中国特别是在无神论的中国，特别是在这个解放战争之后、新中国之后，无神论的这个中国，它就把它推到一个极端了。我们很多人，我们在座的很多人都是在这样的教育下面成长起来的，所以我们从小就听说一句话，叫做说女人顶半边天，对不对？那这个说法对吗？那这个说法本身没有什么错误，我觉得本身没有什么错误，女人本来就是半边天嘛，对不对？ 因为女人本来就是半边天嘛，什么造男造女嘛，女人本来就半边天。但关键是你对这个半边天是怎么理解，对吧？如果把这句话理解成女人和男人是一模一样的，完全一样的，那不就错了。但是很可惜的时候，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是这么理解。那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我们知道男人和女人是不一样的，对不对？男人的话，你如果留长发，你就觉得怪怪的，对吧？就我大学的时候留过长发，男生有点失恋，所以我留了长发，所以后来对他就叫小马哥。然后后来我的一个我们班里的一位同学，因为我觉得我留长发酷，他也留长发，所以我们后来我们老师就一直就班有两个女生，其实我们班只有一个女生。但长发，一个柔软的一头柔美的这个柔软的长发，就是女性的美，对不对？这代表了女性的美，它是一种柔和的美。但是我们如果留心的话，你看很多在中国政府里面工作的这些女性，她们留的是长发，她们都大多数都短发、剪发。为什么是这样？就她是提倡，因为她在里面提倡这个，她是提倡一种文化。就提倡这个女人要像男人一样，啊，女人要像男人一样，所以她不但在工作上面，啊，要做一样的事情，而且是在这个外表和着装上面也要向这个男性化和中性化这个方面来靠近。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对不对？所以你看，女权主义者不接受女性的特征，而是要把这个改造女性，要把女性改造成男性或者向中性化去改造。所以我就觉得这个女权主义者，她是真正的尊重女性还是不尊重女性？她如果接受女性，就应该按照女性的特征来接受，对不对？而不是要把女性的特征改变成为男性或者中性。所以我是觉得，其实女权主义的很多的提倡，她如果你仔细的思想，她其实并不是真正的尊重女性，可能在某些方面她是反而是不尊重，对女性的不尊重。我们今天就借着这一段啊，保罗这段对男人和女人的劝勉，我们就来思考啊，这男女的差异，男女的角色是什么，上帝造男造女的心意是什么。那么今天在这个武汉肺炎流行的这样的一个时刻啊，就是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讲道能够与这个有关系啊，希望我们的信心能够应用到现在这个。在我们最后也会讨论我们今天的信息如何能够与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事件结合在一起。啊，这是今天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2:8-15，我邀请大家起立，我们还是用起立的方式一起来读一段，我来读双数节，弟兄姐妹来读单数节。我愿男人无愤怒，为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称是敬畏敬上帝的女人相应。我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她狭管男人，只要沉静。且不是亚当被引诱，乃是女人被引诱，现在罪。
然而女人若当存心心在心，有圣洁之手，就必在圣
天父，现在主，我们把这段话语啊交托在你的手中，这是你的话语，求你自己来祝福你的话语，所以愿你的话语因着你的能力而得荣耀。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就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请坐。其实这段经我在准备的时候，我觉得非常难讲，因为我讲的，人们如果真的要讲的话，我想整个姐妹会来开端的。所以我就先给大家做好一个预防的工作。如果到时候的话，你听得不舒服的话，你心里面先有一个预备的。好。今天大纲是这样，就是首先我们要看对男人的劝勉，然后之后是对女人的劝勉，之后我们要思考一下，在这样的两个劝勉之后，上帝的次序是什么？好， 最后，在最后我们要思考这样的信息，就今天的应用结合的，在这个肺炎的情况下面，对我们今天有什么样的一个帮助？首先，在第八节，保罗在这里说：“他说，我愿男人无愤怒、无争论，举起圣洁的手，啊，随处祷告。”其实这句话的意思呢，他的这句话的重点就是说，我愿男人随处祷告。所以这个主动词是个祷告，是我愿男人随处祷告。那么举起圣洁的手，这个动名词它是来修饰这个祷告的，这是一个祷告的方式。怎样祷告呢？就是举起圣洁的手向上帝祷告。那么怎样举起圣洁的手呢？就是说无愤怒无争论啊，无愤怒就无争论。那么这个啊无愤怒啊无愤怒就是不要生气啊。无争论是什么意思呢？争论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原文的意思的话，它有几种意思。它一种意思就是英文翻译过来，一个是 question， 一个是 question 就是质疑，那么还有一种是 reasoning 啊，就是说舆论。那么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自己翻译的争论。所以保罗在这里这个意思，他由我们这圣经里面翻译成是争论啊，不要争论。但也可能的意思就是说不要去质疑啊，不要去舆论。那今天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我们不是去来到神的面前向上帝祷告。我们遇到事情的时候，很多的时候我们是去什么？我们是去质疑，对不对？我们是去理论，对吧？我们是据理力争啊，我有道理，对不对？说我是为上帝发热心的，对不对？然后你们都是有私心的，然后所以我是据理力争啊。但结果呢，争赢了，结果怎么样？教会飞跃了，对不对？所以今天很多教会是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还有是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男人对男人的劝勉是要举起圣洁的手，随处祷告。随处祷告就是说随时随地的向上帝祷告，向上帝祷告。那么举起圣洁的手是什么意思呢？举起祷告的手，举起圣洁的手，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你代表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呢？我们可以想一下，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向上帝举手，或者我们在唱赞美诗的时候向上帝举手，这表示什么？这表示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需要他，对不对？承认就是说我们要依靠他，承认我们需要他的帮助，承认我们在他的面前啊，我们降服在他的面前，对不对？这是表示我们在上帝面前的谦卑，我们需要上帝的帮助，我们需要依靠上帝。所以这是举起圣洁的手，随时随处的祷告。那么它代表的意思是什么？它代表的意思就是男人啊，为什么保罗在这里劝男人，他不劝女人？他这里并不是说啊，好像是不是说男人不祷告，姐妹经常祷告，所以保罗劝男人要祷告？其实我想不是这样的意思。为什么他特别劝男人？因为男人是一个家的头，对不对？所以一个家里面的所有的重担、所有的责任都是在男人肩上。所以一个家的最终的决策、决定都需要男人去做这个决定。所以保罗在这里就看到男人是一个家的头，所以他要做决策、做决定的时候，他要去寻求上帝帮助，他要随时随地的向上帝的来寻求帮助，要依靠上帝，来向上帝来祷告。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保罗的意思说，你不要去啊，不要去质疑，也不要去理论啊，也不要去争论。你要随时随地的，你在做每一个决策的时候，你要随时随地的向上帝举起圣洁的手，向上帝祷告，去依靠上帝。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这是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他不是说劝女人，他是劝男人要这样去做，因为男人是头嘛，对不对？所以总结来说，保罗对男人的劝勉，就是因为男人是头，他要去决策，他身上有很多重的担子，所以男人要随时随地的去依靠上帝，要谦卑在上帝面前向上帝祷告，寻求上帝的旨意和带领，不要有那么多的质疑，也不要有那么多的理论，不要有那么多的争吵，总是要谦卑向上帝举手。而这是对男人的劝勉。然后我们看对女人的劝勉，对女人的劝勉就比较多了啊。对男人的劝勉只有一节，但对女人的劝勉在这里看到有五节，对吧？有五节是对女人的劝勉。 那我们在这里就是把保罗对你们的劝勉分成两类来讨论。第一个就是不要做什么，第二个是要做什么。我们先看不要做什么。保罗先告诉你们不要做什么。他在这里谈到三点。第一点的话是在第九节里面，他告诉说，他劝勉你们说，不要以编发、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这个意思就是告诉我们姐妹说，不要去爱慕虚荣，对不对？不要去追求那些奢侈品，比如说 LV 的包包、香奈儿，对吧？范思哲、迪奥，我专门去查了一下这些奢侈品。OK， 不要去追求这些奢侈品。那么要怎么样呢？我们在这里把这个要怎么样，在这一小段放在一起讲，注意方便。那保罗在这里说，就是要以正派的衣裳来装饰。正派的衣裳是什么意思呢？正派的衣裳原文的意思就是说，是可尊重的、令人尊重的衣裳啊，令人尊重的衣裳，正当的、令人尊重的衣裳。那什么是正当的、令人尊重的衣裳？那一个方面，那当然不是说那比较露的衣裳，那肯定不是正当的衣裳，对不对？也不会令人尊重啊。很多女孩子觉得穿的比较露的衣裳容易吸引男孩子，但其实上的话，反而让男孩子不尊重。那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说，那当然不是是邋邋遢遢或者是很脏的衣裳，对不对？啊，那也不会让人尊重，对吧？一个女孩子如果穿的衣裳满身是油污啊，满身是这个脏的啊、是脏兮兮的，那是不会让人尊重。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不要去追求这些奢侈品，但是要穿着得体。OK， 这是保罗讲的第一点。那么保罗在这讲的第二点的不要是什么？这是在十二节里，保罗说我不许女人讲道。这句话其实很难讲。我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因为这句话现在都有很多的争论啊。在讲这句话的时候，我非常的小心，希望大家不要拍砖。讲道这个词，在希腊文这个词是 didache， 它不是那个。Office 它不是那个语言，它是 didache 什么意思？不是说讲语言，而是说教导。所以保罗的意思实际上是我不许与人教导。所以你如果看英文翻译的话，一些翻译他就讲得很明白，他用的词是 teach， 说我不许与人 teach， 我不许与人教导。那保罗为什么会这样讲？保罗其实是允许女人说预言的。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一章，在那里讲到蒙头的时候，保罗说女人讲预言的时候，当做先知说预言的时候，就要蒙着头就可以说预言，对不对？保罗在那里说的，那里用的词是 prophecy 啊，就是说预言这个词。所以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保罗不许女人教导，但是允许女人说预言。这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保罗允许女人说预言呢？比如在圣经上有这样的例子，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女先知，知道是谁吗？底波拉，对吧？底波拉说预言，对不对？底波拉她是个女先知，但是底波拉做事情的时候，她就把谁推到前面？啊？巴拉，我记得是巴拉是吧？那个巴拉，对，她把巴拉推到前面，她让巴拉去带领这个军队去打，对吧？啊，所以。旧约的时候有个女先知，她说预言；新约的时候也有女先知。大家知道新约的女先知在哪里吗？有没有人对圣经比较熟悉？新约也有女先知，而且有四个女先知，我知道的就有四个。那么就是当保罗第三次旅行布道回来的时候，他到凯撒利亚，凯撒利亚的教会里面有一个执事叫芬利，芬利有四个女儿，这四个女儿都是女先知。所以保罗住在芬利的家里，保罗也没有禁止他们说预言，所以保罗是不禁止女人说预言的。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要禁止他们教导他们？所以这就是很有意思的事情。因为当说预言的话，是当圣灵感动一个人的时候，那么他就可以说预言，对不对？所以它不是一个常规的事情，它是一个让我们看来的话，它是一个就是说比较偶发的事情。就是我一个先知，他什么时候说预言，他也不知道。他不是说他想说就能说的，只有圣灵感动他的时候，他在那时候，对吧？我们知道，在旧约的时候，旧约的以色列的第一个王扫罗也说预言，对不对？扫罗被圣灵。 众的时候，他也开始说预言，然后众人说他也是先知嘛。所以你在这里看，扫罗是个很坏的王啊。扫罗，我不能说他很坏的王，人是上帝不喜悦的一个王，但是他也是预言。但是教导不一样，教导是什么？因为教导的话，它是一个常规的事情，它通常是与教师这样一个职分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它是与权柄相关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说啊，为什么圣经上虽然没有女先知，但是却没有女文士，也没有女教师，因为这个教导它是与权柄，它是与职分，教师的职分是相关性的，它是与权柄相关的，它是一个常规的东西。所以这就是保罗的观点，就是说我为什么不许女人教导。然后这就和我们讲的第三点是紧密相关的。第三点，保罗在这里说我不许女人辖制男人，对吧？在十二点说我也不许她辖制男人。那女人辖制男人这句话的意思的话如果你去看英文的话，它翻译成就是说不许女人对男人有权利，叫 exercise authority over man，就不许女人对男人有权利。那么要理解这句话，我们首先要界定这句话的适用的范围。那么这句话的话，当然不能，这个原则当然不能够适用在妈妈对她未成年的孩子儿子的身上，对不对？一个妈妈当然有权利去教育她的儿子，她未成年的儿子当然有这个权利。但我觉得这句话的主要是在家庭里，是在夫妻间的关系，就不许女人辖制男人。这句话的一换句话说，就是不许女人做男人的头，用我们教会里的话说，不许女人，不许妻子做丈夫的圣灵。我们今天很多太太是丈夫的圣灵，对不对？是丈夫的 Holy Spirit， 也不许太太去 mother 你的丈夫。今天我们很多做太太的喜欢做丈夫的圣灵，觉得我是对的，我比我的丈夫更加的属于。所以我有权柄去教导我的丈夫，我有权柄去 fix 他的问题。所以这就是保罗在这里讲的女人对男人的辖制。所以总结来说，保罗在这里讲了三个步。那么第一个就是说，不要去爱慕虚荣，不要去追求奢侈品，不许教导不许辖制自己的丈夫。那讲了这三个步之后，保罗讲就是说，那应该怎么样？那女人应该怎么样？在第十节里面保罗在这里说保罗在这里说就是说只要有善行，这才与自身是敬上帝的女人相应。这句话告诉我们保罗对女人的一个总的劝，就是要敬行，对不对？要敬行。然后在第十五节，保罗在这里说，就是女人若长存信心爱心又圣洁自守，就必在生产上得救。那么在这里谈到信心、爱心、圣洁和自守。那么我们知道信心的话是一个根基，对不对？是我们的信仰的根基。那么爱心是行为爱心是行为。那么圣洁也是行为，只不过是爱心的行为是对上帝的对人的，那么圣洁可能更多是对自己的，是我去保守我自己，去远离罪恶。当然也可以看作对上帝的爱，因为上帝最无罪恶，所以我爱上帝，所以我要远离罪恶，要保持自己的圣洁。所以保罗在这里说，信心、爱心、圣洁、自守这些东西我觉得这些东西不但是对女人的要求，也是对男人的要求，是对每一个基督徒都应当去做的。那保罗说，女人若是守住这些东西，那么她就可以在生产上得救。那么在生产上得救是什么意思？在生产上得救是什么意思？字面的意思就是说，在生孩子的时候，对吧？就可以得到祝福，对吧？但是如果我们把这句话《创世纪》第三章联系起来，那就你就明白我在这里讲什么。在《创世纪》第三章，当亚当和夏娃犯罪了之后，上帝对女人的咒诅是什么？我必加增你生产的苦楚，你在生产上必多受苦楚，对不对？所以保罗在这里说，女人如果是有信心、爱心、圣洁、自守，他就可以在生产上得救。这是对创世纪那个犯罪的后果、堕落的后果的一个翻转，对不对？一个逆反。所以它代表的意思不仅仅是在生产上得救，它代表的意思是对犯罪的一个翻转。 提到说，女人如果有信心、爱心、圣洁、自守这些好行为、这些好的东西的话，她就代表，这也就是表明这个女人是得救的，她是神的儿女，她是得救的。所以这是保罗的意思。那我们谈到这些对女人的这个总的劝勉，我们再谈具体的具体的。首先我们在这里看到第九节，保罗在这里谈到廉耻这个词，他说我愿女人廉耻自守我们谈廉耻，廉耻是什么意思？廉耻的话这个词的意思是英文翻译出来是 modest，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谦虚谦让。这谦让是一种品质，就是一种在估计自己的能力的时候看得合乎中道不张扬的品质。那么谦让的反义词就是傲慢自负，对不对？所以保罗在对女人的劝勉当中特别提到这个谦让，那并不是说男人就不需要谦让，男人当然也需要谦让，但是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说女人要谦让呢？这个可能就是说，我觉得给上帝造男造女有关系男人可能更加稳重一点，所以相对来说就不容易跳楼了，不那么容易跳楼了。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女人，就是说要更加谦卑谦让一点。那么在第九节还有一个词叫自守，自守的话就是自我保守英文翻译成 self control。 那么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词的原文的意思是这样的意思，它是一个 quality of life 那么这种品质的话，是一种什么样的品质？它就是有能力来限制、来约束自己的 passion 和自己的感情来约束自己的冲动，来约束自己的这种感性感觉，就是这种，就是一种能够约束自己的情绪、约束自己的感情和感性这种能力。那么这种能力在我们今天叫什么呢？ EQ， 我听到有人说就是 EQ， 就是在我们对感情的处理、对感情的管理。但女人相对来，我觉得就是说很多女人的话，我觉得很多女人的 EQ 都比男人高。为什么？因为女人的感情更加丰富一点，所以她也更加有机会然后去操练，然后怎样去处理她的感情，怎样去管理她的感情。所以保罗在这里就是说EQ， 保罗在这里说我们要去处理我们的感情，我们要去管理我们的感情。EQ 高的人并不是说情绪越丰富的人感情越丰富的人 EQ 越高，不是这样的。感情越丰富的人，他如果不去处理他的感情的话，感情就一有感情爆发出来，那就麻烦了。EQ 高的人是知道怎样去处理、怎样去管理自己的感情的人，自己情绪的人。那举个例子来说，我们知道恐惧也是一种情绪，对不对？我们的心里面或多或少会有恐惧。比如说在今天这个新冠状肺炎爆发的这样一个处境当中，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恐惧。那有些人对这些恐惧不加处理，所以当恐惧来了他就直接爆发出去了，所以看到一些小道消息也不加去分辨，然后就既有恐惧把它转发出去了，对吧？然后看到别人去抢大礼，然后我们也跟着去抢大礼。然后听说 Costco 的话，有人开着卡车到 Costco 去抢购大礼，Costco 大礼很快就被抢光了。所以大多数人呢心里面都有这样的恐惧，但是对这个恐惧的情绪，EQ高的人他知道怎样去处理这种情绪。他不是说没有这种恐惧，他有，但是他知道怎样去处理这种恐惧。比方说在我们心里有恐惧的人，EQ高的人首先会问自己问题，他不是让这个东西直接爆发出来，他首先会问自己问题，他问我为什么害怕？我害怕什么？我为什么害怕？可能我害怕到时候这个病毒大爆发的时候，对不对？家里没有吃的东西。但是我们如果再问下去的话，这个情况是遭到这种地步吗？可能还没有遭到这种地步，对不对？现在的美国的情况美国的情况就是上一周的话有一个爆发，据说现在有400多例现在有400多例，佛州的话现在有12例。但是从整体来说，美国的情况还是很好，还是不错的。而且川普的政府现在也开始重视起来，他说到一个月之内所有的医生都有这个开处方的这个病，可以开处方的医生都有这个都可以去开这个处方，让大家去做这个测试。 而且一个月之内所有的 CVS 都有这个能力去测试，但他要一个月之内要达到目标，到时候看他能不能达到这个目标。OK， 所以我们在这里看到，就是说，其实美国，那有很多人在这个恐惧当中也是说啊，这个美国的政府可能是隐瞒了疫情，但是我觉得不会，因为你如果了解美国的政府体制的话，你就会明白，那川普他不可能隐瞒疫情，他怎么能够隐瞒疫情？川普和这个佛州的，比方说川普和佛州的州长，他不是上下级的关系，对不对？他是 partner 的关系。佛州的州长才不会理会川普，我有多少疫情我就报道出来，对不对？特别是你像华盛顿州长，他是 liberal， 加州的州长也是自由派，我有多少疫情肯定报道出来，不会说川普你告诉我不要报道就不报道，对不对？他不可能的。所以在美国的这种情况下，我相信他。很多的，当然我相信有很多的人是没有被测出来，这是由于技术的缘故啊，它不是因为它有什么隐瞒疫情。所以从总体来说的话，我们如果问我们这个问题的话，我们心里面就不会有那么害怕，我们害怕就会被处理。如果我们在问我们害怕什么啊，我们为什么要害怕呢？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在掌权，我们为什么害怕呢？所以当我们这样问的时候，我们其实就在处理我们的情绪。所以保罗在这里劝女人要自守，啊，自守就自己保守自己，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可能是因为女人比较敏感，她比较感性啊，感情更加丰富。但而相对来说，男性缺乏这一点啊，男性缺乏。所以保罗劝女人要更加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这是第二点。那第三点，保罗在这里说，啊，在十一节里面说，女人要沉浸学到一味的顺服。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沉静的，要非常安静的啊，非常安静的说服的去学习，安静的说服的去学习，要保持一个学习的态度，要谦卑。那这句话的意思并不是说不要去问问题，而是说要以一个谦卑的心来学习。学习的时候态度要顺服。所以总结来说，保罗对女人正面的劝勉就是说要让啊女人去谦卑、谦让。啊，自守，管理好自己的情绪，还要保持一个沉浸说服的学习态度。那讲了这么多，姐妹可能觉得就是说，为什么这对姐妹的要求太高了啊？其实对弟兄的要求也是蛮高的。正是因为，所以我在这里看到，其实我们都是做不到的，无论是弟兄，无论是姐妹，都很难做到这一点，对不对？姐妹很难做到吧？弟兄也很难做到。我们哪一个弟兄敢说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我们随时随地的向上帝举起胜利的手祷告？没有啊，对不对？所以在这里看到，其实神的要求是很高的，但是我们是做不到的。所以我们在上帝面前承认我们的罪，我们需要神的恩典，需要耶稣基督的救赎。那保罗这样写并不是因为他歧视女性，而是保罗认为就是上帝造男造女有一个次序，那在这个次序里面，男女是有不同的角色，所以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是要在这个次序里面守住自己的角色，守住自己的本分。那么这个次序是什么呢？这个次序其实保罗在格林多前书的十一章里面就讲出来了，在十一章的第三节，保罗在这里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他讲到这个次序，对不对？所以呢，女人要说服男人，而男人要说服基督。所以女人说服男人，所以就要谦卑，要自守，要沉静，要说服。而男人要说服基督，所以男人要向上帝举起圣灵的手，随时随地的祷告，依靠上帝来寻求上帝的带领。所以这个次序呢，其实对男对女都有要求，对男人有要求，对女人也有要求。对男人的要求就是说，男人要随时随地的去寻求上帝。来依靠上帝，来向上帝祷告，不要去自己去做决定。而对女人的要求的话，要让女人先去说服自己的丈夫，学会管理自己的情绪。所以作为一个丈夫，不要老盯在老婆啊太太的身上，说太太不说服，对不对？说太太不说服，我们首先要反省，我们有没有说服在基督的面前？我们有没有谦卑在上帝的面前，向上帝祷告，寻求上帝的帮助？我们很多时候，那作为一个妻子也是一样，不要老是定睛在丈夫身上，啊， 说丈夫不属于你，所以我要做丈夫的圣灵去辖管自己的丈夫，去非不做是丈夫，是吧？不要这样，而是要一个谦卑的心说服自己的丈夫。说这就是保罗在圣经的保罗所讲的这个次序，也是圣经里的次序。那保罗在后面的十三节、十四节提供的这样的他的理由，他的理由有两点：第一个是创造的次序，第二个是堕落的次序。在从创造的次序来讲，是谁先被创造？男人先被创造，亚当先被创造，然后是夏娃，对不对？所以男人先被创造，然后是女人，这是创造的次序。从堕落的次序是谁先堕落？女人先堕落，对不对？是夏娃先受引诱，然后现在罪，然后所以夏娃然后去劝亚当，啊，亚当也变成夏娃犯罪，对吧？所以我们从这个堕落的次序来看呢，就是说是，女人的造可能是更加我在这里更软弱一些吧，更容易犯罪啊。男人可能更相对来说更加伪重一点啊。所以从这个无论是从创造的次序还是从堕落的次序，保罗都告诉我们在这里看到一个上帝造的这个次序，是基督是男人头，而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男人要顺服基督，而女人要顺服。所以从角色上来说，男人是一个家的头，上帝给了男人这样的位置，也给了男人这样的权利，所以他可以来到神的面前来为他的家庭来向上帝祷告，来为他的家庭来寻求上帝的指引和帮助。而女人的角色是帮助者，她要学习谦卑，要学习控制自己的情绪，要沉静，要顺服自己的丈夫。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这段经文的总结。那么我们最后思考这段经文如何应用这样的一个次序和男女不同的角色，如何今天在我们今天这个疫情的肆虐的时候，应用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时刻。那我们现在谈谈姐妹啊。姐妹要知道，在上帝所设立的这个次序啊，以及在这个次序当中，我们的角色是什么？那姐妹是更加敏感，情感也更加丰富一点。所以在这个瘟疫肆虐的这个关键的时刻。那么网络上会有很多的这样的小道消息，那姐妹就很容易受这些小道消息的影响所以这个感情就会很容易一会上一会下所以会忽高忽低。那我这里不是说姐妹不如弟兄，我是说姐妹更加敏感一点更加敏感一点，所以这是上帝造女人的特点，是她的长处也是她的短处。所以姐妹在判断事情的时候，做决策的时候，是更加容易情绪化一点，更加容易变来变去今天这个样子，明天就那个样子。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做姐妹的要感谢上帝，上帝让我们这弟兄给我赐给我，对不对？上帝让弟兄做头，就让弟兄做角色。在这个时候姐妹要学会怎样去处理自己的情绪。当我们心里面有害怕的时候当我们心里面有害怕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样的害怕告诉我们丈夫。那做弟兄的呢在这个时刻的话，我们就要学习如何去聆听姐妹的意见，我们去体会他们的心情体会他们心里面的这种害怕他们的担心可能并不是因为他们不如我们，可能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加的敏感可能是因为他们比我们更加的强，而我们在这方面比较迟钝一点。所以弟兄的话就是要学会如何去聆听姐妹的感受另一个方面要举起圣洁的手，随时随地的向上帝祷告。举个例子吧，现在就是现在在这个时刻，就是网上的小道消息很多，不实的报道是满天飞的，所以呢姐妹如果在这个时候看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她就很容易轻信，她很容易就是把这个消息转发出去，所以一个方面很容易成为这个传播这个谣言者，另外一个方面的话，他也很容易被这些消息所激动，然后去做一些事情。那在这个时候的话，姐妹如果知道自己的角色，知道自己的特征和这个位置自取，她可以就是说，可以向自己的弟兄看一看，对不对？并且随着一个沉静的说服的心，然后听弟兄的理性的分析，然后听弟兄的意见，让弟兄来做决定，这样可能会更好。还有就是 说在这个时候的话，大家都在抢东西，像我刚才提到，大家都在抢东西。听说德州在抢那个随机的枪支，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犯罪率是会提高的，对吧？然后入室抢劫也会增多，所以德州的人的随机枪支，然后中国人的随机这个弹。所以我们警卫的话，听到这个消息很容易就跟着人去抢东西啊，跟着人去抢东西。其实的话，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把自己的这个心里面害怕和弟兄去沟通一下，啊，让你的和弟兄沟通一下，就会更好。但是做丈夫的呢，这个时候也要学会能够啊体贴姐妹你心里面的那种恐惧的情绪。如果一个姐妹她心里面就一直说我就是害怕，对吧？然后丈夫给她说啊，你不要害怕，然后给她讲了一堆道理，然后分析了一堆的事情，啊，她就说我心里还是害怕，那怎么办？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做丈夫，聪明的丈夫的话，要去体贴自己，对吧？要去体贴自己，按照姊妹呢，她就害怕。圣经里面有一个我们的原则叫 weak brother principle， 对不对？对吧？就要按照那个体贴软弱的弟兄姐妹啊去做。那这是我的建议啊。特别是在最后的话，谈到这个疫情的话，我觉得大家其实不需要有那么多害怕。他们对那个就是对这个钻石公主号，日本的钻石公主号案例，有些网上有一些 study， 就是说这个钻石公主号，它是从1月20号那个香港的老人上船，然后到这个下船大概是一个多月的时间，然后跟踪到3月7号，就是昨天为止，然后钻石公主号3600多个人，这个船上有3600多个人，但总共的话感染人数是700多。所以感染的人数是19%，啊，死亡率是19%，也是1%，死亡率是1%。所以如果你这样去看的话，钻石公主号在那个场景当中，它的感染率才19%。如果在美国整个这样一个大环境当中，它当然也比钻石公主号要好很多，对不对？所以它感染率是不会超过19%的。美国4亿人口，如果感染率是19%的话，就是7600万。最多啊，是最多，死亡率1%，也76万。所以一个方面当然这是很多的，也是有灾难。但另一个方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不用那么多的恐惧，对吧？不用那么多的恐惧。而且现在就是说，美国的政府也开始就是说很重视这件事情。所以的话，我觉得大家应该还是有这样的一个心里面应该有这样的一个放心。而且特别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知道所有的事情的发生都是在上帝的手中，对吧？上帝是掌权的，所以我们基督徒，我们是上帝的儿女，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相信我们的平安是在上帝的手中。当然，我们做我们该做的，但是我们心里也不要惧怕。好，最后总结来说，就是保罗在这里对男人和女人有一个劝勉。那对男人的劝勉，其实这个劝勉是基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章，保罗在那里看到的一个上帝创造的次序。那么在这个次序当中，就是说基督是男人的头，男人是女人的头。在这里并不是对女性的一个歧视，而是说男女是本质上是平等的，但是在不同的角色有不同的次序。然后在这样的次序当中，保罗就劝男人，因为既然基督是男人的头，所以男人要去依靠基督，要寻求基督的帮助。因为男人是女人的头，所以女人的话要去依靠她的丈夫，要去顺应她的丈夫，要去寻求她丈夫的帮助。所以保罗是基于这样的一个次序来劝男人、劝女人。那么今天同样在这个疫情的当中的话，这个次序同样对我们有效。所以我们做弟兄的，在这个时候的话，我们要注意聆听我们的太太，但同时的话，我们要知道我们要去依靠上帝，来向上帝祷告，来寻求上帝的指引和帮助。但做姐妹的时候的话，这个时候不要害怕，如果心里有害怕，去寻求你的丈夫，然后跟你的丈夫多谈谈，好不好 ？OK， 这是上帝赐给你的次序啊，这个不是我在这里瞎说的 ，OK。但是我知道，但是这并不是说姐妹就不可以直接寻求上帝。我相信姐妹是可以直接寻求上帝的。但是同时的话，我们要注意上帝所设立的次序。OK， 我们再来祷告。天父，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你。 天父，感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天父，让我们看到主啊，你的创造，你的设计，主啊，是一个有秩序的。天父，今天同样在这个疫情爆发的时刻，主啊，让我们做弟兄的，让我们做姐妹的，都知道我们怎样能够守住我们的本分，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怎样在我们的本分上面，主啊，我们能够起来依靠，能够寻求你的帮助和指引。天父，愿你来帮助我们，也愿你保守我们，叫做我们一个弟兄姐妹。主啊，保守我们在这个疫情的时刻，保守我们不受这个病毒的感染，是吧？保守我们的健康。